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ew Testament Study, Number 20.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松兰，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新约松兰的课程是教牧书信的第二本，就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一共有四章，是使徒保罗在主后66年的秋天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这本书的受书人就是提摩太，目的是劝勉提摩太为福音的缘故竭力尽忠，如同保罗一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四字传道。这本书的要节在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谢世勉辞，也是他给教会最后一份极珍贵的文末。在这本书里面透露，保罗虽然面对不能够避免为主寻道的命运，但他绝对没有一点的伤心或者一点失望气馁的心情，反而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他觉得主给他的使命的托付，他问心无愧的完成了，从此只等候公义冠冕的时候来临。这一位对主忠心至死、十字不渝的十字架大能的勇士，在临上刑场的时候，对年轻的同工有一番语重心长的嘱咐与叮咛，也叫后世一同踏上十字架路上的信徒，在心里面也可以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与鼓舞。一位伟大的福音使者在临终以前能够写出这么动人的劝勉，真是难能可贵。三年以前，保罗曾经写了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劝他要提防异端来侵蚀教会，并且劝告他要慎重的选立监督长老，用他们纯正的侍奉来对抗异端。但是异端的势力实在是不容忽视，保罗在各地旅行的布道的时候早就已经察觉到，就连以弗所的教会也不例外。所以他在写这一本后书，就是要提醒提摩太一定要加以防范，并且鼓励他要坚守主的道，不要气馁，而且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做他最后的劝勉。这本书可以分成两大段的内容，第一大段就是个人的劝勉，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第二大段就是工作的劝勉，是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而且提摩太后书里面它的命令式动词最多有25次，表现出保罗是在给提摩太很多的最后的嘱咐。在这本书里面的大纲我们再来看一下，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是保罗对提摩太个人的劝勉，是因为他现今的逼迫。其中第一章讲到要提摩太牢牢的守住善道，劝勉提摩太要谨守所交托的善道。第二章是要提摩太作为一个坚强坚忍的人，当做一个无愧的工人。第二大段是第三章到第四章，是工作的劝勉，是对教牧性的，也因着将来的被盗。首先讲到第三章是有末世的危险，所以要明白圣经来抵挡。第四章就对现今的嘱咐，就是务要传道，要专一的传道。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的内容。首先在第一大段的第一章里面，就保罗对提摩太嘱咐的话，要提摩太长守纯正话语的规模的13节，要用在主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然后在14节要提摩太老手所交托给他的善道，靠着那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的大能，才能牢牢的守着。保罗并且要提摩太不要忘了三件事， 第一个，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当时的信徒是在一个很艰难的时期，很多人贪生怕死，离开了主。但是保罗要提摩太不要忘掉神的恩赐，不要以传道为羞耻的事。第二，不要以保罗被囚为耻，也就是说不要怕认同基督教的信仰。第三，要按着神的能力与保罗一样为福音同受苦难。为福音受苦难不是个牺牲，反而是个荣耀。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就接着保罗的吩咐，劝他不要为主做见证为耻，有两个吩咐。第一，就是要他刚强壮胆。在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儿了，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在以弗所的侍奉，提摩太实在有很多的压力，让他的信心动摇，侍奉乏力。所以保罗在这里给他一个结论，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刚强这个字表示就是让神来工作，让神透过基督的恩典使他刚强起来。第二，保罗要提摩太能够物色一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工人，因为提摩太自己也是一个忠心受教的，他在很多的见证人面前接受了保罗的教导，可能是指提摩太在不同的场合底下聆听了保罗的讲道教导，就像在会堂里，在学房里，在街头。现在保罗要他将所听的传授给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神的真理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圈一圈的传下来，传开来，并且广传下去。为了让提摩太更能够明白交托教导他人是一个艰巨的使命，保罗用三个举例来说明。第一个就是主的精兵，在二章的三节到四节，保罗是一个能够吃苦的人，他要提摩太也要跟他一样经得起苦难，做主的精兵。当兵的生活特征有三个，第一个，生活是艰苦的，第二个，他不将事物缠身，第三，他只讨好叫他当兵的喜悦。言下之意也就是为神工作的就像当兵一样。第二就是比武的勇士，在二章五节。比武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竞技的意思，也就是运动家由这个字而出来的。这个竞技就必须要按规矩，包括在比赛以前的锻炼培训的要求，这样才能够得到冠冕。第三，劳力的农夫，二章六节。农夫的特征就是劳力，没有劳力也没有收成，所以他们可以先享其成，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农夫的工作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撒种，一个是收割。所以做神的工人，你像农夫一样，就把种子尽量的撒出去，把神的道尽量的传出去。当你传出去的时候，有时候种子落在好土里，有时候落在硬土里。落在好土里是主就让它生长，然后农夫的工作也是收割，当遇到机会就把它收割。所以要讨招兵的喜悦，要在赛场的结束得到冠冕，要得到劳苦的收成，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的动力。只有常常把面前的目标定准，才能做一个合适的工人。保罗要提摩太思想他所教导的这一切，并且要提摩太纪念主的榜样，纪念主的生平，而且纪念主的道，因为神的道永远不被捆绑。保罗接着要提摩太做一个无愧的工人。积极方面，保罗要提摩太竭力在神面前蒙神的喜悦，指的动机方面，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指的身份方面，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并且在消极方面要远避世俗的虚谈。保罗特别指到那些人，他们达到一些不敬虔生活的异端的谬理，要提摩太远避他们。而且保罗也劝勉提摩太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来合乎主的使用。在第三章开始，保罗就给提摩太一些警告的话。首先告诉他末世的危险。保罗对提摩太说，他应当知道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末世这个意思就是指从主耶稣降生以后的时代算起，一直到主耶稣弥赛亚国度建立之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末世的特征一共有21个，可以分成5组。 保罗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冤，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指的这些人，第一，他们是贪爱世界方面，贪爱世界有两个举例，就是专顾自己，只是爱自己，贪爱钱财，就是爱世界，爱自己的人一定也爱自己所活的世界。第二，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是自夸自大狂傲，他以自己的内心的世界自以为是，而且谤读，看不起别人。对家庭方面，他们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这都是指的家庭里面的爱的反语字。第四，性格方面，他们不解冤，原文就是不肯悔改，而且刚愎自用，好说谗言，并且他们放荡，性情凶暴，行事为人像野兽一样，不爱良善，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因为不爱就会恨恶人，卖主卖友，原文就是叛逆不忠的意思，任意妄为，不管别人的死活，只要自己想去做就做，自高自大，表示这些人自骗蒙蔽，看不见自己的真相，爱厌乐不爱神，以爱邪淫乐取代替爱神。在宗教方面呢，这些人的特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外面看来好像属灵，但是神是看内心的，他们背了敬虔的实质，表示他们虚有其表，却没有敬虔生命的感人能力。第三，他们牢笼无知的妇女，牢笼原文就是乳量的意思，表示他们因着私欲的诱惑，这些妇女罪上加罪，担负罪恶，他们虽然常常学习，但是永远不能够明白真道，表示这些妇女在教会里面长大，却受了异端放荡生活的样式所诱惑，经常的犯罪，也不明白真理。那至于应当怎么来去应付他呢？在三章第十节到十七节，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来讨论。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在三章的十节到十一节，保罗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格炼、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用了两个但你这两个字，来指出如何的应付异端的两个好方法，一个就是立志的生命，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另外一个但你就是指到读经的生命，在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但你，保罗提出末世的危险正是假师父的特征，所以要鼓励提摩太用他的立志，而且用神的话语来辨别真伪。保罗提醒提摩太已经跟随了他九个方面，关于侍奉的方面，跟随了保罗的教训、品行、志向，就是保罗侍奉的动力和动机，和保罗的言行、待人接物的方式，并且也有关生活的品质，就是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忍受一切不动摇的内力，并且保罗的工作的态度是忍受逼迫的，而且忍受苦难的。所以在这些事上，保罗都指出一个很久的真理，为了是建立提摩太对侍奉的立志的心愿，凡立志在主里敬虔度日的，都会受逼迫，因为世上的恶事会日益的变坏，日益的加剧，连选民也会被疑惑，但是恶人自有恶报，欺哄人、迷惑人的也会被人欺哄。保罗第二个但你，在三章的十四到十七节， 用这个字来提醒提摩太，他是与众不同的人，因为他有良好的宗教的教育背景，而且他有一本神奇无比的圣经，所以保罗甚愿他的根基稳固，可以抵挡异端来建立教会。保罗吩咐提摩太要将他所学的所信的存在心里，因为他知道是跟谁所学的，并且知道他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他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就指着提摩太他的母亲和外祖母教导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圣经是犹太人所指的旧约，也是提摩太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教导提摩太的课本。保罗就把这本圣经的作用、它的性质和它的功能分别来解释。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一，圣经的作用就是能使人因信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智慧是整个句子的主词，意思就是说圣经能够在人的心里面产生一个智慧，一个接受救恩的智慧，而这个救恩是因信基督才成的。第二，圣经的性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原文是一个形容词，意思就是神吹气或者是神的灵吹过，表示圣经是神主动让它形成的，是神借着圣灵的运行让圣经的作者完成神的心意。第三，圣经的功能，圣经的功能也就是效果都是使人有益的，要达到这个方面的果效，圣经就发挥改变人的能力，有六个方面，就是教训，教训就是教训人认识神，因为只有神的灵才能够渗透万事，圣灵在这里能够引导人明白真神。第二是督责，督责就是负面的教导，让人能够明白是非。第三，使人归正，那原文就是指让恢复正常。神的话可以指出人常常出轨，但是也可以把人纳回到正轨。第四，教导人学义，教的意思就是指儿童教育，表示圣经能够按部就班的由浅入深的教导人什么是义，并且如何做一个义人。第五，得以完全，完全的意思就是圣任能够与精炼的意思，是指的灵里的健全与丰盛生命的意思，这对一个属神的人是非常重要的。第六，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是指装备，是用神的话语做装备，这样才有指标能力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在第四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是保罗对提摩太末了的话。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基督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使徒保罗写给世界最后的话。当时罗马帝国对教会的广泛的逼迫正是如火如荼，不少的信徒也因此背离了他们的信仰。在这个危急的时候，保罗劝勉提摩太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四章第一节保罗就用所以，我们中文没有翻，表示现在保罗把上文所说的带到一个结论，是为末了的话。保罗在这里来嘱咐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声称他在神并且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面前，以及凭着主耶稣的显现和主的国度来嘱咐提摩太，这四个方面的凭借显出嘱咐的严重性，而且嘱咐这个字的原意也是加强语气， 要让提摩太千万不可以忽略。审判活人死人，表示一个活人和死人都要同受审判的时期来到，那也是指教会对齐的时候，死的要复活，活的要改变，然后都一同到基督的台前受报。嘱咐的内容有五个，第一个内容就是务要传道，第二个时间呢，就是无论得时，是指好的时机或者是不得时，表示没有任何的时间来预限。第三，态度总要专心，就是总要紧急，总要迫切。第四，方法要用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用就是指在传道时所要用的方法。第五，技巧就是要责备，就是改正错谬的意思。警戒就是使人醒觉，劝勉就是积极性的引导，三个命令动词。第四章的三节到四节，保罗就是告诉他嘱咐的原因，并且接下来就是第二次的嘱咐，保罗再用四个命令动词来吩咐提摩太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纳职分，这是在第四章的五节。保罗在上文劝勉提摩太要尽上他的职分，如今他在用自己一生的经历来作证，在三方面他来诉说他的一生。首先他讲他的现在，就是四章六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借用旧约来献祭奠酒的一个仪式，在民数记十五章一到十节记载，比喻自己的生命准备要献上给神。罗马的公民没有十字架的刑罚，却有斩头的法力，所以保罗他意料自己不久就要离世了。第二，保罗讲到他的过去是尽忠到底的，从保罗归主以后，他对神的托付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三方面他描述自己一直是忠于所托，没有差池。第一，美好的仗打过了，他曾经嘱咐提摩太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现在他表示自己也打完了。第二，当跑的路跑尽了，以跑路来比喻人生是希腊人的习惯，保罗常常用这个比喻，现在他来讲他的人生也跑尽了。第三，所信的道守住了，听道很容易，守道很困难，如果要守道，一定要认识这个道是最珍贵的宝物，不然怎么会有忠守这件事呢？保罗继续讲他的将来，就是公义的冠冕，他深信到那日必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这个冠冕就比喻是神的悦纳与神的满足，这个是保罗认为他所得的赏赐，也是那一位公义的审判主所赐给他的，不但给他，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最后保罗在四章的九节到十八节对提摩太还有一个嘱咐，就是要提摩太快快的到他这里来，因为在寻道以前保罗很想跟提摩太见最后一面，愿意他赶快的前来。保罗这个时候形单影只，寂寞的心情涌上了心头。接着保罗对提摩太还有一些劝导，保罗就把他身边的每一个同工有关的人士都跟提摩太报道一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长篇的故事，目的就是借着这些人物，有去的有留的，都给提摩太一些的警惕和劝导。在这个时候保罗深深的体会到主的同在加力量给他。说到这位主，保罗说是主使用他让福音传遍外邦的地方。在十七节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保罗说是主将他从狮子的口中拯救出来，狮子的口是一个比喻的文字，
是讲极度的危险，因为罗马的公民不会因着犯罪被丢给狮子吃掉，或者这里也是暗指撒旦的意思，主必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使他能够进入神的国。这里的凶恶也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指世上的凶恶，就是指肉体上所遇到的凶恶，第二是指恶者魔鬼，意思是说不会受恶者的所害，灵魂能够进入天国。在结语的时候，保罗继续的问安众人，并且吩咐提摩太在4:21说是你要赶紧的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再一次的提醒他。在最后22，保罗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结束了保罗这一本他在世界上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也是对提摩太最重要的一个嘱咐的话，劝提摩太应当谨守所交托的善道，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而且也因着末世的危险要明白圣经，并且要专一的传道。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看见你的仆人保罗，他的爱心，他的忠心，他所持守的真道，我们实在是受感动。看见他对提摩太的嘱咐，也是今天你对我们的嘱咐，要我们在地上能够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让我们把你的话语教导出去，劝勉人家，使你的道能够拯救更多的人。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坚守在你的真道，照着你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宗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